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啊，午安！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午安！
很开心，我们一起来到圣殿里面来敬拜。
好开心，我哋又嚟到圣殿里边敬拜。
我们仍然开始来继续啊，《路德记》。
我哋今日仍然继续嚟到睇《路德记》。
啊，《路德记》已经讲过啊两章。
《路德记》已经讲过两章。
那第一章实际上讲到啊，拿俄米他们一家的移民的生活。
第一章咧就系讲到拿俄米佢哋一家嘅移民嘅生活。
他们移民生活其实结果很悲催。
佢哋移民嘅生活咧，其实结果系好悲催。
他们吃了很多苦。
佢哋吃咗好多苦。
那第二章就讲到拿俄米就带着媳妇路德回到了他们的家乡伯利恒。
第二章咧就讲拿俄米咧带住佢嘅儿媳妇回到佢嘅家乡伯利恒。
开创一个全新的生活，
他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活。
那路德就去田间啊，靠拾麦穗来维生。
路德呢就去到田间那里靠拾麦穗来到维生。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啊第三章。
今天我们就来看第三章。
这里有一些几个的图片啊，这个是这个路德跟他的婆婆啊拿俄米。
我哋呢度咧就有几幅图片，而家呢个咧就系路德同佢嘅婆婆拿俄米。
那这个是路德在田野来拾取麦穗。
呢个咧就系路德喺田野里边咧拾取麦穗。
啊，这个就是这个今天第三章要讲的内容啊。
呢一个图片咧就系今日我哋第三章要讲嘅内容。
那第三章实际上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爱情的故事。
第三章其实就是一个很浪漫的爱情故事。
那故事发生在一个很漆黑的晚上。
故事呢就发生在一个很漆黑的晚上。
漆黑看不见的一个晚上。
很漆黑很看不见的晚上。
那场景是一个夏天的打麦场。
场景呢就是一个夏天的打麦场上。
一位年轻的寡妇跟一个成熟的这个未婚男人之间的一个故事，
一个年轻的寡妇同一个成熟的未婚男人之间的故事。
那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嘛。
中国咧就有一句古话就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
啊，所以这个今天这一段就实际上记载了三个人。
今日嘅呢一段实际上咧就记载咗有三个人。
就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三个人的身上。
呢个故事就发生喺三个人嘅身上。
我们就来看看从这三个人的身上，我们能学到什么。
我哋就嚟睇睇喺呢三个人嘅身上，我哋可以学到啲乜嘢嘢。
好，我们先用一个简短的祷告。
我哋先嚟一个简短嘅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主你的施恩座前。
天父，我哋嚟到主你嘅施恩宝座前。
你的话语已经打开。
你嘅话语已经打开。
已经读出来。
已经读出嚟。
就绝不会突然的返回，
就绝不会突然的返回。
我们就求圣灵来亲自的教导我们，
我们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
来洁净台上不配的这个器皿，
来洁净台上不配的器皿，
也打开底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
也打开底下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
祈求你来带领。
祈求你来带领，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位的这个人物啊。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人物，
叫拿俄米，
就叫做拿俄米。
那路德记是第三章，实际上有这个三个人物啊。
路德记第三章里面实际上有三个人物。
第一到第五节就是讲拿俄米。
第一到第五节咧就系讲拿俄米。
第六到第九节是讲路德。
六到第九节咧就系讲路德。
那十节到十五节就是讲波阿斯。
十到十五节咧就系讲波阿斯。
那整个第三章就讲这三个人。
整个第三章咧就讲呢三个人。
刚才伟堂执事帮我们读出了其中的大部分的经文。
刚才伟堂执事咧就帮我哋读出咗其中大部分嘅经文。
那第三章就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第三章咧就回答咗咁样嘅一个问题。
那当一个走投无路的一个走投无路，但是又愿意信靠的一个老妇人。
当一个走投无路，但佢又愿意信靠嘅一个老妇人。
还有一个愿意顺服上帝，但是又孝敬婆婆的一个寡妇。
第另一个咧就系一个愿意信靠上帝又愿意顺服婆婆嘅一个寡妇。
他们碰到了一个 这个敬畏上帝的一个男人。
他们碰到了一个是敬畏上帝的男人，
他们会怎么样行事呢？
他们会怎样去行事呢？
我给他的答案就是他们行事既有公义又有智谋。
他们，我给他的答案就是他们的行事既有公义又有智谋。
那这里的公义是指他们热心行善，
这里的公义就是指他们热心行善，
但是 行事正直，
但是行事是正直的，
也就是他们渴望去做这个上帝看为合宜的事情，
就是他们说他们是渴望做上帝看为合宜的事情。
那有智谋就是指他们做事有目的有计划，
有智谋就是指他们做事有目的有计划。
那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大概第一节到第五节实际上讲到拿俄米他使用了一个计策。
我们看看经文第一到第五节，其实就是讲了拿俄米他是使用了一个计策，
那就是想为他的那个儿媳妇路德的未来寻找一个安身之处。
他就是为他的儿媳妇路德的未来是寻找一个安身之处，
为此他制定了一个详尽的一个计划，
是为实现他自己一个这么详尽的一个计划。
那这是一个以色列的一个习俗啊，
这个呢就是以色列的一个习俗
啊。如果要明白他的那个计谋，
如果要明白他的那个计谋，
那首先要熟悉犹太人的他的律法里面的一些的规定，
就首先就要熟悉犹太人律法的一些的规定
啊。这个犹太的摩西五经的这个申命记二十五章对此有详细的规定，
在摩西五经里面，在申命记的二十五章那里就有相关的规定。
第五节到第十节的经文我已经放在这个电脑屏幕上，
五到十节的经文就已经放在电脑的屏幕上。
他这里这样规定，
他这里是这样规定，
他说弟兄同居，
他说弟兄同居
若死了他没有生儿，没有一个儿子，
如果若死了没有生一个儿子，
那死人的妻就不可以出嫁外人，
那死人的妻就不可以出嫁外人。
而他的丈夫的这个兄弟当尽这个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
他丈夫的弟兄当尽本分就娶他为妻。
那这个是离现在3400年前3500年前的一个规定，
这个就是离现在3500年前的一个规定。
那这是犹太人的这个律法的要求，
是犹太人律法的要求。
如果妇人生了长子就必归在他死的那个兄弟的名下，
如果个妇人生了长子就必归在死了的那个兄弟的名下，
就免得这个他以前这个丈夫的名在整个家族就没有了，
就免得这个丈夫的名在整个家族当中就没有了。
所以上帝看重每一个家族每一个人的名，
所以呢上帝呢就睇重每一个人的名。
但是如果有人他不愿意尽这个本分，
但如果有人他是不愿意尽这个本分的，
他就需要在本城的那个长老这些有这个威望的人面前，
他呢就需要在本城的长老，就是说那些有威望的人的面前
来表明他自己的这个意见，
来表明他自己的意见。
那如果他不愿意的话，
那如果他不愿意的话，
那众人就会除掉他的鞋，就把他鞋给他脱掉。
那众人呢就要将他的鞋呢就是除了他，
并且有那个吐唾沫在他脸上，
并且要吐那些唾沫呢就在他的面上，
当然就表示某种的这个不屑啊，
就是表示呢某种的不屑。
那么在以色列当中他的名就必称为脱鞋之家，
那在以色列民的当中呢他的名呢就必称为脱鞋之家。
那这个是摩西五经这个3500年前的一个习俗，
那这个呢就是摩西五经3500多年前的一个习俗。
那拿俄米去吩咐路德这样做的时候，
拿俄米当他吩咐路德这样做的时候，
那就是根据这个律法上的这个的要求，
他就是根据律法上的这个的要求。
他看到波阿斯现在在这个场上打大麦，
他看到波阿斯在这个场上打大麦，
晚上他需要这个傍晚有风的时候，他需要来这个剥那个大麦，就是把那个麦扬起来，将那个有麦的和没有麦的这个粒可以分开。
咁佢喺需要喺晚上有风嘅时候咧，佢需要播大麦，就系喺将嗰啲风咧，就将嗰啲有麦嘅同埋嗰啲冇麦嘅咧，就系分开佢。
所以他说今天晚上我跟你做一个安排。
佢话所以咧今晚黑我就要同你做一个安排。
你洗好澡，打扮亮亮。
你冲好凉，打扮得漂漂亮亮。
哦，去到那个和场上，
去到和场上，
啊，不要叫别人看见，
你唔好俾人哋睇见。
啊，你要留意波阿斯睡在什么地方？
你要留意波阿斯咧系瞓喺边个地方？
啊，你要过去掀开他脚上的那个被子，就是遮盖身体的一样东西啦。
佢话你就要过去就揭开佢脚上嘅嗰个被，就话遮盖身体嘅嗰个被。
啊，那个显然是夏天啦。
咁显然咧，嗰时候就系夏天嘅。
那你就躺卧在那里。
咁你咧就系躺卧喺嗰度。
那么使用这个方法是在很含蓄的向波阿斯表明。
咁其实佢使用呢个方法咧，就系要好含蓄咁样向波阿斯表明。
按照犹太人的律法的这个要求。
按照犹太人律法嘅要求。
想你娶路德为妻。
就系想你咧，就系娶路德为妻。
那这个就是这个他这个计谋的所表达的意思。
这个就是他的计谋所要表达的意思。
那拿俄米他的目标非常明确。
拿俄米他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他希望给路德找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丈夫。
他就是希望帮路德找一个敬畏神的丈夫。
让他这个后半辈子有依靠。
等他的后半辈子都有依靠。
也可以延续他这个家庭的一个命脉。
也都可以延续他这个家庭的命脉。
那当然他使用的这个计划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似乎很古怪，对吧？
当然他实行的这个计划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似乎就很古怪。
当我们听到这个这么一个想法的时候，
当我们听到他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我想这个现代人，
我想呢，对于现代人，
或者我们在座的各位，
或者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们听到就会问，
听到就会问啦，
哎，行不行啊？不可以，可不可以行得通呢？
可不可以行得通呢？
那对于这个问题，
咁对于呢个问题，
那拿俄米在第四节给了一个很雷人的答案。
拿俄米咧就俾咗喺第四节俾咗一个答案嘅。
他说他必告诉你当行的事，他说波阿斯会告诉你怎么做。
佢就话他必告诉你当行的事，就系话波阿斯咧一定会话俾你知点做。
那啊，这个就是信心。
嗱，呢个咧就系信心。
那我讲到都是强调过。
咁我咧讲到咧就系多次都强调咗。
那信心总有冒险的成分在里面。
信心咧就总会有冒险嘅成分喺度，
对不对？大家同意不同意？
大家同唔同意呢？
如果一件事不做计划，
如果一件事系唔做计划，
啊，这个不是叫有信心？
这个咧就唔叫做话有信心，
而是盲目，
而系盲目，
啊，或者是说自己偷懒，
或者咧就自己系偷懒。
但是如果反复的筹算，
但如果系反复嘅筹算，
啊，不采取任何的行动，
唔采取任何嘅行动，
以至于错过良机，
以至于系错过咗良机，
那这个也不是信心。
咁呢个咧亦都唔系信心。
那这里作者其实没有很直截了当的来告诉我们为何啊拿俄米要选择这种的方法。
咁作者喺呢度咧系冇好清楚咁话俾我哋知点解拿俄米要选择呢一种嘅方法。
那这是一次这个冒险的午夜行动。
就系指呢一次冒险嘅午夜嘅行动。
这本身是一次很冒险的一个午夜行动。
本身咧，其实佢就系一次好冒险嘅午夜行动。
所以可以让我们这个有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所以咧就能够让我哋咧就系有一种好大嘅一个想象嘅空间。
那从这个经文的上下文这个来看，
从经文上下文嚟睇，
那拿俄米他认定波阿斯是一位敬虔的人。
拿俄米咧，佢认定波阿斯系一位敬虔嘅人。
而且从前面的这个经文，我们看到他是一位很仁慈的人。
而且从前面嘅经文，我哋都睇到佢系一个好仁慈嘅人。
所以拿俄米对上帝的那一份的慈爱，那份的良善，他满存盼望。
所以拿俄米咧，佢对上帝嘅嗰种慈爱、嗰种良善咧，佢系满存盼望。
因此他采取主动的一个行动，
因此咧佢就采取主动的行动。
那这是可以理解的，
呢个系可以理解嘅。
另外，拿俄米和路德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另外，拿俄米同路德咧，佢哋处于社会嘅最低层。
他们并没有任何的资源，
佢哋并冇任何嘅资源，
所以有任何的这个机会，他们可以尝试，可以去冒险，我想他们都值得。
所以如果有任何嘅机会，佢哋系可以去尝试，或者系可以去冒险嘅，佢哋都认为系值得嘅。
那拿俄米使用计策这个事对我们其实也很有启发。
咁拿俄米佢使用计策嘅呢件事其实对我哋都好有启发。
如果一个人他总是认为自己很倒霉，
如果一个人佢总系以为自己系好倒霉嘅，
那么通常他是不会去采取什么主动的行动或者是计策的。
咁通常咧，佢都系唔会主动咁去采取啲咩行动啊，有啲咩计策嘅。
所以当拿俄米啊与这个路德刚回到伯利恒的时候，
所以当拿俄米同路德咧，佢哋啱啱返回到去伯利恒嘅时候，
啊，他认为是全能者让我受了大苦。
他们会认为，哦，是全能者让我们受了大苦，
所以当时他对未来没有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安排，
所以他当时对未来没有什么计划，也都没有什么安排。
那现在社会有越来越很多严重的一些困扰，
所以现在社会也都有越来越多的一些严重的困扰，
比方说这个焦虑症，啊，抑郁症等等，
比如说是焦虑症啊、抑郁症啊等等，
他们对都市人的杀伤力是很大的。
他们对都市人的杀伤力都是很大的。
那抑郁是对一个人很大的影响，就在乎。
抑郁呢，对一个人有很大的影响。
就在乎他看人和事都非常的负面。
是在乎他看人和任何的事物都非常之负面。
所以他对这个生活就失去了某种的动力，他已经没有了 motivation。
所以呢，他对生活呢就失去了某种的动力，
所以对未来他不再有计划，也不会有盼望，
所以对未来呢他不再有计划，也都不再有盼望。
所以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当拿俄米呢他返回到伯利恒两个月的时间，
他开始感受到上帝的慈爱，
他开始感受到上帝的慈爱，
他再次燃起了对生命的那种盼望，
他再次燃起了对生命的盼望。
所以随之而来，他就要考虑怎么样为了媳妇，年轻的这个媳妇再来找一个安身之处。
所以随之而来呢，他开始去想呢，就是要计划帮年轻的儿媳妇呢去再找一个安心之处。
所以从这个行动，我们看到拿俄米他对上帝，对慈爱的上帝良善恢复了信心。
所以从这个行动呢，我们看到拿俄米呢他对上帝的良善和慈爱呢，他恢复了信心。
所以同样，只有那些对上帝充满了盼望和信心的这个教会，他才愿意来制定一些计划，制定一些策略。
同样，对上帝会有一些信心和盼望的教会呢，他们才会去制定一些计划。
而没有盼望的，
如果是没有盼望的，
他可能就会选择那种维持现状，
他可能就会选择是维持现状，
年复一年这个原地踏步，
年复一年这样原地踏步。
所以当一个教会认识到一个全能的上帝、良善的上帝在每时每刻看顾我们的时候，
所以当一个教会他是认识了全能的上帝、良善的上帝，他是每时每刻都在看顾我们的时候，
盼望就会在我们当中来生发出来，
盼望就会在我们当中生发出来，
教会就慢慢会开始繁荣，慢慢开始复兴，
教会就开始会慢慢的繁荣，慢慢的开始复兴。
我相信2023年绝不是容易的一年，
我相信2023年绝不会是一个容易的一年，
但是对教会来讲就是充满了盼望的一年，
但是对教会来讲它是充满了盼望的一年。
我们教会的这个启发课程即将开始，这个礼拜六就会开始。
我们教会的启发课程呢，在这个礼拜六呢就会开始了。
我们报名已经满额了。
我们的报名呢就已经满额了。
教会一个全新的网站也会本月就开始发布。
教会我们全新的网站呢，也都会在本月呢就是全新发布。
今年的洗礼班已经开始报名。
而今年的洗礼班呢，也都开始报名。
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新来宾来到这个教会，
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新来宾呢是来到这个教会。
那昨天我们在 Handorf 那里也看有一个青年人的那个启发营，看到他们都充满了活力和动力。
昨天我们在 Handorf 的青年人的启发营那里呢，也都看到他们充满了活力的。
我们儿童主日学也迈开了一些新的一步，
我们儿童主日学呢也都迈开了一些新的脚步，
我们期望有些新的发展，
我们期望呢也都有一些新的发展。
我们教会其实也制定了一个新的宣教基金，
我们教会呢其实也都制定了一个新的宣教基金，
我们有了宣教基金和制定了宣教基金的那个守则，
我们有了宣教基金和制定了宣教基金的守则。
就是想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去参与短宣，或者是做一些宣教的装备。
就是想鼓励弟兄姐妹咧，就去参与宣教同埋一啲嘅短宣嘅一啲嘅装备。
所以教会它不再是在原地踏步。
所以教会咧唔再系喺原地踏步。
那教会的活力和动力就来自于我们对这个神的这个信实和他的那个应许的一个信靠。
教会嘅活力同埋动力咧，就系源于神嘅信实同埋对佢嘅嗰个信靠。
教会本来是一个蛮有活力的地方。
教会咧，其实本来咧就应该系一个好有活力嘅地方。
应该是一个充满盼望的地方。
应该系一个充满盼望嘅地方。
那即使是处在一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
即使系处于喺一个不容易嘅当中。
我们也是一样，
我哋都系一样。
这是我们从拿俄米的身上所看到的。
呢一个就系我哋从拿俄米佢嘅身上睇到嘅。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位嘅主角。
接下嚟我哋睇睇第二位嘅主角，
路德。
就系路德。
那在经文嘅第六至第九节。
在经文的第六至第九节，
我们看到路德的公义和他的智谋。
我们看到路德的公义和他的智谋。
这个计划是由他的那个婆婆拿俄米制定的。
计划是由他的婆婆拿俄米制定的。
但是这个冒险的计划的执行是路德。
但是这个冒险计划的执行呢，他是路德。
那在第五节他已经讲到。
在第五节他就已经讲到，
他说他说过他会征询拿俄米的一切的吩咐。
他呢就讲过，他说他会遵行拿俄米的一切的吩咐。
但是路德所做的不止于此。
但是路德他所做的呢是不止于此。
拿俄米说这个波阿斯会告诉你怎么做。
拿俄米呢就说波阿斯呢就会告诉你怎么做。
但是在波阿斯告诉他怎么做之前，
但是在波阿斯话俾佢知点样做之前咧，
路德就向波阿斯说明了他的来意。
路德咧就向波阿斯咧就讲明咗佢嘅来意。
那路德去这个掀开波阿斯的这个被子，躺卧在他的脚旁边。
路德咧就去掀开波阿斯嘅被，而系躺卧喺佢嘅脚嘅旁边。
波阿斯醒了就问他，
波阿斯咧就醒咗就问佢：
你是谁呢？
你是谁呢？
路德这样回答。
路德咧系咁样回答嘅。
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
佢话我系你嘅婢女路德。
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
求你用你嘅衣襟遮盖我。
那衣襟或者是翅膀啊，两个是同一个词。
咁衣襟咧同埋翅膀咧，两个系同一个词。
因为我是你的一个至亲的亲属。
因为我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
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
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
所以路德按照婆婆的计划去了这个禾场打麦场。
所以呢，路德呢按照婆婆的计划呢，他就去了那个打麦场。
那主动将他的来意向波阿斯说明。
主动呢将他的来意呢向波阿斯呢就说明。
他说你是我一个至最亲的一个亲属。
他说你是我最亲的一个亲属。
那么或者说更直白的说，
或者更直白地说，
他说你是我的救赎者，
你是我的救赎者，
你可以来买赎我们家的那个产业，
你可以来买赎我们家的产业，
并且来延续我们家的家庭那个命脉，
并且来延续我们家庭的命脉。
来，我想请求你来承担这个角色。
我呢就想请求你来承担这个角色。
我想要成为你的妻子。
我想成为你的妻子。
但是路德他没有这样很直白地来说这件事。
但路德呢，他是没有很直白地来说这件事。
但是路德其实说得很委婉。
其实路德呢，他只不过是讲得很委婉。
也讲得非常的巧妙。
也都讲得非常之巧妙。
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
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来到遮盖我。
那路德说这个话他是有意思的。
路德呢他讲这句话呢其实有意思的。
如果我们看到第二章，往回看这个第二章我们已经讲过的。
如果我们回转头看第二章呢，我们已经讲过的。
路德第一次碰到波阿斯。
路德第一次碰到波阿斯。
或者是波阿斯头一次见到路德的时候。
或者说是波阿斯头一次见到路德的时候。
那波阿斯这样说。
波阿斯是这样
说的。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他说你来投靠 耶和华神的翅膀下，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那在希伯来的原文，
在希伯来的原文，
这个衣襟跟翅膀是同一个词来的，
衣襟和翅膀是同一个词。
那波阿斯说，
波阿斯就说，
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神的翅膀下。
那现在路德对波阿斯说，
现在路德就是对波阿斯说，
他说求你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
他说求你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
所以实际上是原文是同一个词，
所以实际上其实原文呢里面是同一个词。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体会到，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的体会到，
那此刻耶和华的翅膀就显明他身边的这个波阿斯的身上，
在此刻耶和华的翅膀呢就显明在他身边的这个波阿斯的身上。
所以现在路德就明明地告诉波阿斯，
所以现在路德呢就明明地话给波阿斯听，
请你用你的衣襟或者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
或请你用你的衣襟或者讲是你的翅膀呢来遮盖我。
所以这个路德的这个，这是路德的一个求婚的一个表达，
这个呢就是路德一个求婚的一个表达。
那这个请求当然是从律法的一个命令的延伸而来，
这个请求呢当然就是从律法一个命令的延伸而来。
那既然既委婉但是他又有权柄，
这个呢他是既委婉的但呢他是又有权柄的。
那就我们看到路德也是非常有智慧的，
那这里呢我们看到路德其实他也是非常之有智慧的。
像当波阿斯在麦场上熟睡的时候，
当波阿斯在麦场上熟睡的时候，
那路德静悄悄地走过去躺卧在他的身旁，
路德呢就是静悄悄地躺卧在他的身旁。
那是路德显然是准备好他愿意接受波阿斯，
咁顯然呢，路德呢佢就已經係準備好㗎喇，佢就願意接受波阿斯。
但對於當時的社會啊，路德這樣一個外邦的女人，
但對於當時嘅社會，路德咁樣嘅一個外邦人
是很難做到，是不容易做到的，
係唔容易做到嘅。
那她主動啊，是她主動的，或者她跟她婆婆這個主動的啊，將她自己置在這個波阿斯的这个翅膀底下，或者是这个如意底下，
是她主动的或者是她跟她婆婆是很主动的，要将她自己呢是置在波阿斯的翅膀或者我们说是如意的底下。
那这就是说她醒，这就是说当波阿斯醒来的时候，实际上就取决于波阿斯怎么样来领悟啊，领会这个路德的这个意思了。
那就是取决于当波阿斯醒了的时候，他要怎样来到领悟这个路德的意思了。
这当然是一个很冒险的举动，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很冒险的举动，
也是一个颇令人尴尬的举动，
也是一个颇令人尴尬的举动。
所以这个午夜的行动需要勇气，
所以这个午夜的行动是需要勇气，
也需要有计谋，
也都需要有计谋。
路德是一个非常顺服的女人，
路德是一个非常顺服的女人，
也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亦都系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来反省。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来反省。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少数的事情是我们看得见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少数的事情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
大部分的事情是我们看不到或者不知道的。
是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我们看不见或者我们不知道的。
现在的科学的这最新的发现，我们能看到的这个物质大概是4%，96%是我们看不见的。
现在最新的科技就告诉我们知，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东西其实只不过是占了4%的，有96%我们是看不见的。
但是看不见的部分往往重要过看得见的部分，
但是看不见的部分往往就重要过是看得见的部分。
那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
那新约这个哥林多后书的4:18这样说，
新约里面哥林多后书4的
18节
那里告诉我们，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那是顾念所不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所以信心 就是对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有把握。
所以信心呢，就是对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呢是有把握。
信心就是对神所赐给我们那些应许，那些应许我们不一定看得见，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有把握。
信心呢，就是对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些应许，但这些应许呢，通常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对它呢，就是有把握。
所谓盼望，就是对不确定的未来有信心。
所谓盼望呢，就是对不确定的未来呢，是有信心，
并且愿意为之付出努力，
并且是愿意为之付出努力。
当然神知道并掌管所有的事情，
当然神是知道并且掌管所有的事情，
他将好多我们看不见的好东西要赐给我们，
他将好多我们所看不见的好东西都赐给我们，
所以这需要我们凭信心去支取去经历。
所以这个呢，就是需要我们呢是凭信心去支取去经历。
路德身上看不见的东西，正是我们愿意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路德身上他所看不见的东西是值得我们是 去学习的。
路德首先是一位很顺服的人。
路德呢，他首先是一位很顺服的人。
他是一位十分顺服的婆婆的人。
他是一位十分顺服婆婆的人。
当然婆婆也是出于爱而为他谋出路。
婆婆呢，亦都系出于爱为佢谋出路。
路德勇于面对人生的挑战。
路德咧系勇于面对人生嘅挑战。
从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单纯的一个信靠。
从另外一方面咧，亦反映出佢系单纯嘅信靠。
他不让人的习惯、让人的观念、让环境来影响他的行动。
佢唔让人嘅习惯、唔让人嘅观念、唔让环境嚟到影响佢嘅行动。
其实波阿斯怎么回应他，他不知道。
其实波阿斯是怎样回应他呢？他是不知道的。
他婆婆其实也不知道。
他婆婆其实也不知道。
一位贫穷的寡妇去追求一位这个富有的在本地颇有声望的一个年长的男士。
一位贫穷的寡妇，他去追求一位颇有声望的是富有的本地的人。
那这个绝对是有很大的挑战。
这个绝对就会有很大的挑战。
因为路德属于一个弱势的群体。
因为路德呢，他是属于一个是弱势的群体。
而处于弱势群体的那个社群通常有一个很大的障碍。
而处于弱势群体的那当时呢，就会有一个，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障碍。
那任何时候处于弱势社群的群，他们通常都有一个很大的障碍。
任何时候处于弱势群体的社群，他们通常都是有很大的障碍。
这个障碍就是自我的形象很低落。
这个障碍就是自我的形象很低落，
或者说是自某种这个比较大的自卑感，
或者说是某种比较大的自卑感。
但这些其实大部分都是社会强加给他们的。
这些其实大部分都是社会强加给他们的。
但 good news 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给所有人的。
而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是给所有人的，
尤其是给那些社会的弱势群体，
尤其呢就是给社会的那些弱势群体。
当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当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在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他这样讲，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他是这
样讲，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他主的灵在我身上，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
差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
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瞎眼的得看见，
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怜，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
所以福音是特别 favor 那些弱势的群体。
所以福音呢是特别呢是眷顾那些弱势的群体。
那路德之所以没有这个障碍，
路德他之所以没有这个障碍，
是因为他愿意凭信心来投靠在耶和华翅膀的荫庇下，
是因为他凭信心要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的底下。
那路德愿意来投靠以色列的神，
路德呢，他愿意来投靠以色列的神，
就像我们今天所有人愿意来投靠主耶稣是一样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愿意来到投靠主耶稣一样。
我们还怕什么呢？
我们还怕什么呢？
怕我们的面子吗？
怕我们的面子吗？
或者怕其他人的眼光？
或者怕其他人的眼光吗？
或者担心自己的能力不够吗？
或者就担心自己的能力不够吗？
我们学习路德，
我们要学习路德，
单纯来投靠神，
单纯的来投靠神。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依靠势力，
我们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神的灵方能成事，
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好，这个是第二个主角路德，
这个是第二个主角路德。
好，我们来看第三位的主角男主角波阿斯。
我们来看看第三位的主角是男主角波阿斯。
这节经文的后面的这个十节到十五节，
就在经文的第十节到十五节。
那从波阿斯的身上所怎么来看体现出的公义与智谋，
看看在波阿斯的身上怎么体现出他的公义和智谋。
那如果我们想正确的理解这个这一波阿斯在这一段经文里所讲的话，
如果我们要正确地理解波阿斯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话，
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个场景是在这个某个夏日的午夜里面。
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个场景就是在夏某一个夏夜的晚黑里面，
他们就躺在星空底下，
他们就躺在星空底下，
而波阿斯的旁边也躺着一位年轻的女子，
而波阿斯的身旁边是躺卧着一个年轻的女子。
这里波阿斯他这样说，
波阿斯在这里是这样说，
他说女儿啊，
他说女儿啊，
愿你蒙耶和华赐福，
愿你蒙耶和华赐福，
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
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
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
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
你都没有跟从，
你都没有跟从，
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
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
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做，
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做，
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
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位贤德的女子。
所以从这一段的这个话里面我们看到，
所以从这一段的话里面我们看到，
那波阿斯在神面前实在是一位敬畏神的人，
波阿斯呢在神的面前实在是一位敬畏神的人，
他欣赏路德，
他欣赏路德，
他也祝福路德，
他也都祝福路德，
但是波阿斯他没有越过道德的界限，
但波阿斯呢他没有越过道德的界限。
那先前的恩是指什么呢？
那先前的恩是什么呢？
先前的恩是指他离开家乡，
先前的恩是指他离开家乡，
他没有离弃拿俄米，
他没有离弃拿俄米，
他跟从婆婆来投靠以色列的神，
他跟从婆婆来投靠以色列的神，
并且为了供应两人的生计去田里面拾麦穗，
并且为了供应两人的生计他去田间那里拾麦穗。
幕后的恩是什么他们其实也不知道，
而幕后的恩是什么呢？其实他也都不知道。
后来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
后来我们看到圣经我们就会知道，
后来的恩大过，后来的恩典大过先前，
后来的恩典是大过先前的。
那这是祝福，
这个是祝福，
也是一种盼望，
也是一种盼望。
年轻的路德他没有选择一些年轻人，
年轻的路德他没有选择一些年轻人，
不论贫富，
不论贫富，
他没有选择一个年轻人去嫁，
他没有选择一个年轻人去嫁，
而是选择了较为年长的波阿斯，
而是选择了比较年长的波阿斯
来延续这个拿俄米丈夫的一个家族，
来延续拿俄米丈夫的那个家族。
那这就叫委身，
这个就叫做委身，
也是一种牺牲，
也都是一种牺牲。
后来波阿斯所说的话也体现出了他的公义和他的克制，
后来波阿斯呢他讲的话也都显示出他的公义和他的克制。
他说这个我们根据这个习俗，根据这个摩西律法，我们城里还有一个亲戚比我这个比我更 qualified 啊，比我更亲。
他说根据我们的习俗，根据摩西律法呢，其实在我们的城里面呢还有一个亲属呢比我更亲的。
倘若不让他先确定是否为你尽本分呢，我就不能够娶你。
倘若呢不先让他决定他若为不为你尽这个本分呢，我是不可以决定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是非常坚持这个遵守律法，他没有越过摩西律法的界限，
所以我哋睇到波亞斯咧，佢非常之堅持遵守呢個律法，佢冇越過摩西啊律法嘅嗰個界線。
所以波亞斯是一個成熟而有責任感，而且敬畏神嘅人。
所以波亞斯咧係一個成熟有責任感，而且係敬畏神嘅人。
那波亞斯他明白，他了解路德的訴求。
咁其實波亞斯咧，佢係明白啊路德嘅嗰個訴求。
他的響應也是肯定的。
佢嘅響應咧，亦都係肯定嘅。
他說他雖然不是以利米勒最親的親屬。
佢話佢雖然唔係以利米勒最親嘅親屬。
但是如果那個最親的親屬他不願意的話，
但如果嗰個最近嘅親屬佢係唔願意嘅話，
他說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
佢話我指住永生嘅耶和華起誓。
我必為你盡本分。
我必為你盡本分。
這是一個何等warm啊，窩心的一個回應。
呢一個咧係一個何等窩心嘅一個回應啊！
那神就悦納這樣的回應。
咁神咧亦都會悦納咁樣嘅回應。
拿米認識他。
拿俄米咧係認識佢。
他知道他今天啊，波亞斯他不辦成這事，必不休息。
佢就知道波亞斯佢今天咧不辦成呢件事咧，佢必不休息。
因为波阿斯实在是愿意以他无私的爱，愿意去重塑或者重建这个破碎的家庭。
佢因为波阿斯咧，佢实在系愿意用佢无私嘅爱嚟到重建呢一个破碎嘅家庭。
在我们当今的社会，
喺我哋当今嘅社会，
我们到处都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哋到处都能够听到咁样嘅声音。
那只要你感觉好，你的体验好，你就去做。
就只要你嘅感觉好，你嘅体验系好嘅，你就去做啦。
当前这个同婚啊，同性婚姻运动是席卷全球的。
当前呢，这个同性婚姻的运动呢是席卷全球。
他们说我们是成年人。
他们说我们是成年人。
我有权利。
我有权利。
我有自由。
我有自由。
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做。
不要拿良心拿道德来压我。
你不要拿良心啊道德啊来压我。
那上个礼拜这个悉尼还有这个同运人士的大游行。
下個禮拜咧，悉尼上個禮拜悉尼咧，就有同性運動嘅大遊行。
所以今天我要對大家說。
所以今日我要對大家講。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唔好效法呢一個世界。
要效法波亞斯。
要效法波亞斯。
那學習他，不要越過上帝所設立的界限。
學習佢咧，係唔好越過上帝所設立嘅界線。
神与人之间有界限，
神与人之间有界线。
人跟动物之间也有界限，
人同动物之间有界线。
男人跟女人之间也有界限，
男人同女人之间有界线。
那父母跟儿女之间也有界限，
父母同儿女之间亦都有界线。
对商场上，这个老板跟雇员之间其实也有界限。
喺商场上，老板同埋雇员之间亦都有界线。
那界限是用来标明这个身份。
界线咧就系用嚟标明呢个身份。
那界限有的时候需要非常的清晰。
界线有时候就需要非常之清晰。
男厕是男厕啊，女厕是女厕。
男厕就系男厕，女厕咧就系女厕。
那界限混乱的话，就必定会造成很多社会的问题。
界线一旦混乱的话，就必然会造成很多社会的问题。
但这个社会敬畏上帝的人越多，社会就越稳定。
这个社会呢，如果敬畏上帝的人越多呢，社会呢就会越稳定。
如果大家都愿意遵守界限，
如果大家都愿意遵守界线，
生活就过得相对的安宁一些，
生活呢就会过得相对安宁一些。
就像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之间，他们如果遵守界限的话，那大家日子就好过一些。
就好似乌克兰同埋俄罗斯之间，佢哋如果互相都遵守嗰个界线嘅话咧，大家咧都好过一啲。
如果大家都尽责的话，
如果大家都尽责嘅话，
那这个社会的日子大家就过得很温馨。
咁嗰个社会嘅日子咧，大家就会过得好温馨。
那一个国家是这样，
一个国家系咁样，
那家庭也是一样，
家庭咧亦都一样，
教会还是一样。
教会咧都仲系一样，
所以波阿斯在伯利恒算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一个，这个有财富的一个人。
波阿斯咧喺伯利恒咧，佢系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嘅人。
但是路德记给我们这个呈现的，他是一个不越过界限、遵守律法，而且又愿意尽责的人。
但路德记咧俾我哋呈 现的呢，就是他是一个不越过界线的尽责的一个人。
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波阿斯赎回了以利米勒家的家的田产。
最后我们看到波阿斯呢，他赎回了以利米勒家的田产，
那娶了路德为妻，
娶了路德为妻。
这个第四章我们下一次再讲。
第四章我们下一次再讲。
那我们在深思路德记背后的意义，
我们在这里深思路德记背后的意义。
那神爱世上所有的人，
神爱世上所有的人，
无论你是谁，
无论你是边个，
也不论你的身份高低贵贱，
也都无论你的身份高低或者贵贱，
只要你愿意来投靠耶和华神，
只要你愿意来投靠耶和华神，
你就能成为他的儿女，
你就能够成为他的儿女。
所以波阿斯这里有点预表基督，
所以这里波阿斯呢又预表基督，
将我们从最终赎回来，
将我们呢从最终赎回来，
好让我们与他的丰富连结在一起，
好让我们与他的丰富呢连结在一起。
所以我们幕后的恩典会大过先前的恩典，
所以我们幕后的恩典呢会大过先前的恩典。
好，古人说我们三人行必有五失，
古人呢就说三人行必有五失。
所以这个路德记今天第三章除了提到三个主要的人物，
所以路德记今天呢他除了提到有三个主要的人物，
有拿俄米、
拿俄米、
路德、
路德
和波阿斯、
波阿斯。
所以我们透过这三个人他们的行为，
我们透过他这三个人的行为，
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有各自的学习，
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身上有各自的学习。
如果我们只用一个词啊，或者一个简单的一个 sentence 来概括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或者一个简单的句子来到概括我们能够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什么东西，
你会用哪个词呢？
你会用哪一个词呢？
这个拿俄米，我想到的是他是主动谋划。
拿俄米呢，我就想到的词呢，就是他是主动谋划。
而路德就是顺从而又有勇气。
而路德呢，就是顺从又有勇气。
而波阿斯就是负责，但是不越界限。
而波阿斯呢，就是负责。越界线，
所以这三个人都是依靠神行神所喜悦的。
所以这三个人呢都是依靠神行神所喜悦的事情的人。
当他们在神的面前尽到自己本分的时候，
当他们在神的面前尽到自己的本分的时候，
那神的丰富就透过他们彰显出来，
神的丰富呢就透过他们是彰显出来，
那神的心意又透过他们得到成全，
而神的心意亦都透过他们得到成全。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将这个很美的田园故事来告诉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你将这个这么美丽的田园故事告诉我们。
你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
你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来投靠你。
只要我们愿意来投靠你。
只要我们全心全意能信靠你。
只要我们全心全意的来到信靠你，
你一定将你的丰富赏赐给我们，
你一定将你的丰富赏赐给我们，
让我们幕后的恩典比先前更大，
让我们活后的恩典比先前更大。
谢谢主你用厚恩待我们，
感谢主你用厚恩待我们。
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谢谢各位。好，我们就开始今天有一起纪念主的时间。